欢迎你，很高兴你能在这个时间点抽出空来和我们一起，怎么说呢？一起探索。
是的，很高兴能来。
必须要先说明一下，咱们今天这个可不是什么搞哭破的闲聊或者那种照本宣科的节目，这是一次专门为你准备的深度解析。
对，深度解析。
无论你是在为那个接下来的战略会议做准备，还是说单纯想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保持一点那个敏锐度，你都来对地方了。
没错，保持敏锐度很重要。
今天我们要潜入的这个所谓的底层逻辑库，是刚刚在2026年1月28日结束的微软2026财年第二季度财报电话会议。
刚刚结束，很新鲜。
我们的核心任务其实非常明确，就是抛开华尔街那些，你知道的，那些枯燥的财务型话。
对，那些术语有时候挺让人头疼的。
我们要帮你彻底搞懂这家科技巨头究竟是怎么把 AI 从一个实验室里的概念变成了一台在现实世界里全速运转的印钞机。
这个比喻很形象，印钞机。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组极其硬核的开局数据。
来吧，看看数据。
本季度微软交出的答卷是每股收益$4.14，总营收高达81.27亿美元，同增长了，我看看16.72%，
相当稳健。
但这里面真正让我觉得就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他们的云业务收入，历史上首次突破了500亿美元的大关。
500亿是个大关口，
而且还保持着26%的惊人增速。你想想，当一个业务体量已经达到单季度500亿美元时，还能以超过1/4的速度狂飙，
这确实有点反直觉。
这简直完全打破了那个传统商业关于体量越大增速越慢的重力法则吗？
确实是打破惯常的增长曲线，但是，如果我们仅仅盯着这些耀眼的数字，可能就会错过这场变革真正的底色。
啊，底色是什么？
正如微软 CEO 萨蒂亚·纳德拉在会上非常明确指说的，我们目前依然处于 AI 普及以及其对 GDP 产生广泛影响的初期阶段。
初期阶段？都赚这么多钱了还是初期？
对，这引发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这对你以及你所在的行业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确实值得深思。
简单来说，这意味着你未来的工作方式以及企业竞争的那个底层代码正在被算力重写。我们正在经历的不是一次简单的工具升级，
那是什么？
而是一场工作范式和经济结构的底层转移。
说到算力和底层逻辑，那个支撑起单季度50亿美元云收入的背后基建，正是我最想深究的地方。
基建确实是关键。
萨提亚提出了一个我觉得极具穿透力的指标，叫每美元每瓦特的代币数
Tokens per watt per dollar。
对，如果用我们日常熟悉的场景来类比，这就像是评估一辆汽车的百公里油耗。
很精短的比喻。
只不过在这座巨大的 AI 工厂里，消耗的是庞大的电力和真金白银，而产出的是衡量 AI 智能体输出能力的代币，也就是 Tokens。
没错，
在目前的算力军备竞赛中，谁能把这台机器的油耗降到最低，谁就握住了未来的定价权，不是吗？
完全正确。这个油耗的比喻直接切中了科技巨头博弈的核心。
是啊，
而且这里令人着迷的是，微软在榨取细件极限效率上展现出的那种工程能力。
比如呢？
以驱动 Copilot 的 OpenAI 推理工作负载为例，他们在没有大规模改变底层架构的前提下，硬生生实现了58新的吞吐量提升，
50%，在不换硬件的情况下。
对，这意味着同样的硬件资产，同样的时间内，产出的智能翻了一半。
这太夸张了。
而且，当我们把目光投向物理世界的数据中心时，这种规模扩张是，怎么说呢？极具压迫感。
压迫感？
比如他们提到的 Fairwater 数据中心项目，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机房了。
那是什么？
是一个超级工厂。他们通过 AI 广域网把亚特兰大和威斯康辛州的站点直接连通，采用极高密度的液冷技术。
液冷？
你知道这带来了多大的产能爆发吗？仅仅在这一个季度，他们又硬生生塞进了近1000兆瓦的总容量。
等等，1000兆瓦单季新增？
对，单季。
这 如果我们换个更直观的维度，这几乎相当于直接把一座中型城市的电网负荷搬进了机房里啊。
差不多就是这个概念。
这就引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如此疯狂的扩张下，你不可能永远依靠购买别人的硬件来维持利润率吧？
肯定不行。
所以这里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微软在自研硬件赛道上的底盘终于翻开了。
哦，
就在本周，他们刚刚上线了全新的 Meyer 200加速器。
Meyer 200
这款芯片直接在 FP4 精度下提供了超过10 petaflops 的算力，
这个参数很厉害。
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它极其聪明的舍弃的 AI 推理不需要的那些冗余小数精度，换来的是极致的算力爆发，
追求速度和效率。
而且它的总体拥有成本，就是那个 TCO， 比上一代改善了整整30磅呢。
30%的成本优势，这很大。
加上他们针对云原生定制的 Cobalt 200处理器，性能也提升了50%。微软显然在试图夺回底层硬件的控制权啊。
这一步棋非常关键。但在会议的问答环节中，摩根大通的分析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
他们问了什么？
其实萨迪亚的回答揭示了一个更高维度的战略。他明确表示，微软的目标绝对不是在某一款单一芯片的参数上永远跑赢对手。
为什么？不应该争 BE 吗？
因为在半导体这个残酷的行业里，没有人能永远赢。
也对。
相反，他们的策略是打造一个包含 NVIDIA、AMD 以及自家梅尔芯片内的异构集队。
异构集队。
喂 ，heterogeneous fleet。这就好比一家航空公司，它不需要所有的飞机都是波音或者都是空客。
嗯，有道理。
它需要的是一套顶级的航线调度系统，通过系统集合软件层的极致整合，确保在这个机队上运行任何规模的 AI 任务都能获得长期的最优成本。
所以这是一场关于系统级调度能力的持久战。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那个，既然提到了异构集队，咱们把目光从冰冷的液冷 server 向上移一移，看看这些算力在软件层究竟引发了什么质变。
好，看看应用层。
萨提亚抛出了一个论断，所有的软件都在被重写，而智能体，也就是 agents， 就是新的 app。
智能体是新 app。
我们正在从点击应用程式的时代进入唤醒智能体的时代。比如在微软的 Foundry 平台上，他们刚刚接入了 GPT 5.2 和 Claude 4.5。
最新的模型都在了。
目前已经有超过1500家企业客户在这个平台上构建自己的智能体了。
智能体确实是新的交互入口，但是在企业级市场，这里有一个极其冷酷的商业逻辑。
什么逻辑？
如果一个拥有 GPT 5.2 智商的模型，却无法触及你公司内部的供应链数据，不了解你们的审批合规流程，甚至不知道你们上个季度的核心 OKR 是什么，那它对企业来说就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
说得太对了，没数据的 AI 就是个摆设。
这就引出了微软目前具强大杀伤力的护城河 Fabric 和 WorkIQ。
Fabric 现在怎么样了？
数据非常可怕，年收入运转率已经突破20亿美元，同增长68%，锁定了超过31000家企业客户。
3万多家，这就好比微软在企业的核心数据外围挖了一条极宽的护城河啊。
没错，
这实际上是在建立极高的转换成本，对吧？当你把所有的数据都交给 Fabric 处理时，你已经离不开它了。
完全正确，这就是 WorkIQ 发挥作用的地方。
WorkIQ 是干嘛的？
它能够将 Microsoft 365底层的庞大数据流，包括员工的角色层级、日常的邮件通信，甚至每一次 Teams 会议的历史记录，安全地转化为智能体的长期记忆。
长期记忆？这个听起来有点科幻。
有了这些上下文，智能体才真正具备了商业价值。这不是在卖软件，这是在垄断企业的数据神经系统。
让我们看看这种数据神经系统在真实商业世界里的杀伤力吧。比如阿拉斯加航空，
他们做的不错。
他们正在利用这些技术创建自然语言的航班搜索智能体，
很实用。
而宝马则利用它直接接入底层的工程数据，大幅度压缩汽车的设计周期。这儿了，
没错。如果我们深入分析这些案例，你会发现这不只是在节省时间。
那什么？
这里令人惊叹的是业务流程的重塑。以宝马为例，缩短设计周期意味着新车型能更早推向市场。
对，时间就是金钱。
这直接影响的是数十亿美元的现金流和市场份额。
说到流程的重塑，最让我震撼的其实是医疗保健领域的 Dragon Copilot。
那个我也注意到了。
数据显示，它目前正在帮助超过100,000名医疗服务提供者自动化繁琐的工作流程。
100,000名医生？
仅仅在本季度就记录了高达2100万次患者就诊。像西奈山医院这样的顶级机构已经开始在整个系统中全面部署了。
这个案例的战略意义远超医疗行业本身。
怎么说？
你想想看，2100万次患者就诊记录，不仅仅意味着医生少敲了几百秒时的键盘，
确实，
它真正深刻的意义在于，微软正在将现实世界中高度非结构化、高度复杂的医患对话，规模化的转化为结构化的、可用于训练的高质量医疗数据。
哦，数据的反哺。
对，这些数据反馈回系统，又会让 Dragon Copilot 变得极其聪明。这是一个完美的自我强化飞轮。
在开发者和 C 端，这个飞轮转得同样疯狂啊。
是的， GitHub Copilot 的付费订阅者达到了470万，连西门子这种老牌工业巨头都在为30,000名工程师全面换装。
470万，这个数字很惊人。
而 Microsoft 365 Copilot 的付费席位已经突破1500万，日活用户同比暴增10倍。
十倍的增长。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这个近乎完美的飞轮故事里，我们看到了高达 24% 的 EPS 增长，各种业务数据都在狂飙。
对，数据很漂亮。
但是在财报发布后的盘后交易中，微软的股价却应声下跌。
跌了。
作为市场的敏锐观察者，当你翻开财报的支出项，你立刻就会明白华尔街在害怕什么。
怕花钱太多。
本季度的资本支出，就是那个 CapEx, 达到了令人窒息的375亿美元。
375亿，这确实是大手笔。
更要命的是，这里面大约2/3的钱都砸在了像 GPU 和 CPU 这样寿命极短的硬件资产上。
没错，折旧很快。
华尔街的逻辑很简单，你每个季度烧掉几百亿买显卡，投资回报率到底在哪里？如果产能过剩，消化不掉怎么办？
华尔街的焦虑是非常现实的。在电话会议上，摩根闪兰里和伯恩斯坦的分析师们几乎是把这个问题怼到了管理层脸上。
他们怎么回应的？
这处微软 CFO Amy Hood 展现了极强的预期管理能力。
Amy 一向很稳，
他并没有回避，而是非常清晰地拆解了微软的产能分配优先级。
优先级是怎样的？
他说，这些新增的 GPU 并不是盲目投向市场的，首先要满足像 M365 和 GitHub Copilot 这些内部第一方应用已经暴涨的算力饥渴。
自己都不够用。
对，其次分配给内部研发团队，以保证模型迭代的领先，最后剩下的算力才会释放给外部持续增长的Azure云需求。
所以他的意思是，
他的核心论点是，我们现在的状态是极度渴望算力的真实需求在排队等产能，而不是建好了机房去求客户买单。
这个逻辑听起来倒是无懈可击。
是的。
但是伯恩斯坦的分析师 Mark Mordler 揪出了一个非常刁钻的财务细节，甚至可以说是财务视角的雷区。
哪个雷区？
他指出，目前微软设服器的折旧期是6年，但是商业剩余履约义务，就是那个 RPO, 平均持续时间只有2.5年。
这是一个很大的错配。
如果在座的各位有财务背景，就会立刻感到背脊发凉。你买了一台昂贵的机器，要在账上折旧6年，但你手里的客户合同平均只锁定了2.5年。
对。
这中间3.5年的空窗期，难道不是巨大的资产减值风险吗？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且专业的质疑，但 Amy Hood 给出的拆解同样精彩。
他怎么解释？
他解释说，之所以平均合同期只有2.5年，是因为微软庞大的 M365 SaaS 业务通常是签3年期的合同，这块业务体量太大，硬生生把整体平均值拉低了。
原来被平均了。
对，但如果你拨开迷雾，单独去看那些真正消耗大量 GPU 的 Azure 打客户合同，你会发现这些算力合同的期限大多直接覆盖了 GPU 的整个物理生命周期。
也就是说，
换句话说，当微软签下单子买下那台昂贵的 GPU 时，它未来几年的产出已经被核心客户提前买断了。
所以本质上，微软是用长约锁死了折旧风险。
没错。
但这里其实还是有一个隐患， 即使合同覆盖了生命周期，可如果硬件迭代速度，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玛雅200的突飞猛进，导致这批旧 GPU 在3年后算力成本极高，彻底失去竞争力了，怎么办？
这确实是个问题。
我想这可能正是华尔街仍然捏着一把汗的原因吧。
这种技术迭代的风险始终存在。
而说到风险，这直接引出了整场会议中最让人侧目的另一个数字。
还有什么数字？
在微软高达6250亿美元的 RPO 中，竟然有大约45%的份额是来自 OpenAI 一家的。
45%，来自一家公司，
这听起来太疯狂了。微软实际上是把将近一半的未来云端身家完全绑定在了一家外部初创公司身上，这不是把大脑外包出去了吗？
这是一个极具张力的战略博弈，也是科技史上罕见的奇观。
确实是奇观。
高达45%的集中度确实是一把悬在头顶的双刃剑，但我们需要跳出简单的依赖症逻辑来看待这个问题。
怎么跳出？
正如 Amy Hood 强调的，即便剔除 OpenAI，剩下的55%依然代表着大约3500亿美元的未来确定性收入。
3500亿也不少了，
并且覆盖了全球极其多样化的行业客户，这证明了微软云底盘的绝对稳固，
所以基本盘还在。
更深层的是，我们要看到这背后的相互制约，微软高度依赖 OpenAI 的顶级模型来驱动 Copilot。
对，
但反过来 OpenAI 的每一次训练和推理都离不开微软为其量身定制的超级算力集群，
这互相离不开。
而且微软正在拼命加速自研玛利亚芯片的部署，这本身就是对冲算力成本，防止被卡脖子的一种战略对冲。
有道理。
这更像是一场赌注极高的国际象对局，双方虽然利益深度绑定，但都在暗中构建自己的底盘。
极其精彩的博弈。
是的。
目前来看，微软显然稳稳握住了基本盘，从底层的庞大算力和自研芯片，到上层的智能体应用爆发，再到与华尔街在巨额资本支出上的极限拉扯，
真的很复杂。
今天的资料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极度复杂的商业巨兽啊！
如果我们将今天探讨的所有切面与更宏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你会发现微软其实是在构建一个就强大引力的 AI 飞轮。
AI 飞轮，
最底层的 Maya 和 Cobalt 自研芯片负责压低算力成本的底线，中层的 Fabric 和 WorkIQ 数据平台如同根须一样，死死锁住企业的数字资产和上下文，
底层和中层都有了。
而最顶层的全域 Copilot 和各种智能体体验则无缝粘住最终用户的使用习惯，
上层也锁住了。
这三层架构环环相扣，互相喂养数据和算力，形成了一个极难被外部打破的生态闭环。
哇哦！无论你是为了下周的战略决策寻找灵感，还是纯粹想要看清科技巨头的底层逻辑，
对，
当你理解了这个飞轮是如何咬合运转的，你实际上就掌握了未来几年整个商业世界运转的底层代码。
掌握了代码，
因为很快你和你所在的行业都将不得不在这个由 AI 重塑的新生态中找到自己的生态位。
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深度解析之前，我想抛出一个在财报中被萨迪亚短暂提及但却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概念，留给你去慢慢咀嚼。
是什么概念？
他提到了隐性知识的提取。
隐性知识的提取，
萨迪亚指出，未来的企业会越来越渴望将他们组织内部沉淀的隐性知识，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经验，捕获并固化到 AI 模型的权重之中，
把经验变成权重，
并将其作为公司最核心的知识产权。
这听起来……
所以我想请你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你的公司开始通过部署无处不在的智能体记录学习并完美复制你每一次化险为夷的商业谈判技巧，你写出的每一封直击痛点的客户邮件，甚至是你无数次试错后产生的直觉时，
连直觉都复制。
当你脑海中那些不可言说的个人经验全部变成了公司云端模型里的一串代码时，在这样一个连直觉都能被规模化无限复制的时代，你作为个人的独特不可替代性究竟还剩下什么？
这是一个让人后背发凉却又必须直面的终极问题啊。
是的，值得深思。
非常感谢你今天抽出时间与我们一起潜入这份信息量巨大的财报，完成这次深度的思想碰撞。
谢谢邀请。
希望你能带着这个关于不可替代性的拷问，继续在你自己的领域中去探索，去寻找属于你的答案。我们下一次深度解析再见。